大家好，欢迎收听乐作职介所的第38期节目，我是顾盼。在这个播客节目中，我将邀请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一起聊聊他们的职业选择与个人心得，希望他们的现身说法可以让你在面对职场选择时少一分凭空想象，多一点了解真相。各行各业工作中总有苦与乐，知己知彼，原来大家都不容易。时隔一年多，我终于又更新了。然后这次的嘉宾，打个招呼吧，现在忍笑的感觉。
Hello， 大家好，我就想说，我能不能开始笑了？大家好，我是 Maggie 啊，马瑞奇，大家叫我 Maggie 就可以了。
哦，对，然后你就介绍一下你从事的，你自己跟你从事的工作吧。
嗯，好，我自己吧，我是一个95后。然后呢，
就是95年的哈，
对啊，95年的，然后一个比较外向的小艺人，然后自己目前的工作呢，是名字比较长啊，叫做风险管理师和保险的服务顾问。
嗯，听到关键词了，卖保险的。
我就知道正常人就说，哎呀，前面说这么长干嘛，
对啊，搞半天就是卖保险的，怎么啊，你们也开始要，哎，不过的确就是最近真的保险好火啊。你作为从业者有感觉，我反正觉得好多人都去卖保险。
好的，就突然就直接跳到了保险好火啊。但是我还想再往前拉一点，就是对，我是个卖保险的，这个我不去有过多的包装吧。但是为什么要加上这一串呢？其实我还是想正式的去介绍一下我的身份。因为大量的人就是跟你的反应一样。啊，卖保险的，臭卖保险的，没了，
臭啊，就卖，
臭卖保险的，
是臭，
没错，没错，对对对、
okay.
对。然后，我觉得可以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哎，顾盼，如果说现在你要去盖一所自己的小房子，你觉得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要有钱啊！
啊，除了有钱，有钱了，已经有钱了，就是
那我得找地方。
哎，等一下，前提条件就是
你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对，地方确定，然后场地确定，反正资金。足够，就是你正要着手去盖自己的小房子，你觉得
那就要找人了呀，
就找人，对吧？好，可能我问的比较宽泛，其实就是你要去设计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家嘛，就可能要去画图纸啊，对吧？然后你图纸出来了，你才会说，哎，我要盖这个，所以要去找什么样的人。如果说你没有图纸，你胡乱的就开始去设计，哎，我要这个桌子好好看，哎，这个画好好看，其实在没有框架之前，你买的东西是零配件嘛，可能一堆，也许后面是一堆无用的东西，可能哈。所以我做的工作跟这差不多。因为很多人比如说一个家庭来到我面前，他会先问，最近小红书上有个东西好火啊，叫什么什么险，你能给我推荐一下吗？结束了。但我想说的是，其实我在不知道你年龄性别，不知道你的家庭收入，不知道你的身体状况，甚至不知道你的家庭结构的之前，我没有办法推荐啊。这件事情跟其实搭建房子的图纸很像，所以为什么叫风险管理嘛，它有个框架。很多人会觉得，哎，我不就买个保险吗，你们说这么复杂干什么，一张医疗险帮我报销一下结束了，一个重疾赔我一笔钱结束了。但是其实还真不是这个事儿啊，所以我们这个行业误解很多嘛，你不就是个卖保险的，其实风险管理在保险之前，它不一样。
我就想说我为什么会跟 Maggie 认识，当然也是因为我要卖保险。然后如果认识我人知道我前两年还去澳门卖保险，然后立马就退了，反正当时就碰到人不是特别的靠谱，就我都稀里糊涂不知道自己买的啥，然后发现就莫名其妙买了年金，然后还好他有犹豫期嘛，所以就退。因为一开始最早我是之前在深圳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香港的重疾特别火嘛，我也就是看，哎呀，好多人都要买，那我也买一个，反正我在深圳去香港很方便，然后就没有特别研究，然后就有知道身边有人买了他买的某一个，然后正好跟我找到了通过跟老同学推荐的一个人，他推荐的产品，哎，都是这个，想啊，那应该可以吧，然后就稀里糊涂就买了，就这种。
那你当时其实你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吗？
就知道说， 就知道重疾应该是就是想怕万一生病什么，因为也是看到很多人什么忽然生病啦、
嗯、
这个医药费用会是很大的开支嘛，主要是出于这个、
嗯、
想规避一下这个风险，
然后就买了年金、
嗯、没有就买了重疾嘛年金其实是后来说就是又说我只有重疾然后没有医疗险，
嗯，
那然后又觉得啊如果那个高端医疗感觉很高级，可以就各种住私立医院啊什么单人房间啊这种的、
嗯、
但是后来发现还挺贵的，其实后来你逐渐的就是过了这么多年就发现没有，我不是这个目标受众，就我不需要高端医疗，因为我平时去三甲医院加旁边的中山医院我觉得很好，不用怎么排队、
嗯、
然后也不贵，然后就 OK 了呀，我也不会生、
嗯、
我感觉我也不想生那么大病对吧，就目前都 OK， 所以觉得嗯还好，当时还是犹豫了一下，然后就把那个、
嗯、
就是套着年金幌子的高端医疗给退了、
嗯、
因为他当时卖我保险的那个小姐姐就说哎你，我就说我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每年要几万，然后她就说哎，这个就是以后可以帮你 cover 掉你的那个高端医疗嘛，高端医疗是消费型的嘛，这个很贵的呀，那你有这个了吗，你就当储蓄啊，然后你就不用再花钱，那个就不然会觉得你高端医疗用不上不是打水漂了吗，就反正、
嗯、
但我还是觉得一年这么点钱就是那我本来可以活得更好一些干嘛呢，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所以就退了。
嗯，你看在你刚刚自己的经历当中其实提到几个点哈，一个叫做哎，这个东西好像挺火的，身边人都在买、
嗯、
所以我问了一圈、
嗯、
我觉得好像这个东西确实不错、
嗯、
所以我也来一个
就跟风的、
嗯、这是第一种心理、
嗯、
因为保险这个东西真的没法抄作业，它不是一个消费品、
嗯、
哎，这个酒好喝我买一个、
嗯、
这衣服好看、
嗯、
我买一件，不是的，就是如果不符合你的需求你买了很可能会变成多年之后啊一张昂贵的废纸、
嗯、
而且这个废纸它真的没用，对，这是第一种情况。然后刚刚你也提到了什么高端医疗啦年金啦等等，其实很多人对他来说这只是一个名字一个类别，但是其实我的工作更多的是我要去问为什么。
嗯嗯，
对，为什么你会觉得高端医疗还可以，为什么你觉得年金我搭个组合挺好的，一定是前置化，你得先搞清楚你为什么想要买保险，然后买保险的前面再一个动作是你有什么担心，因为我们说保险它只是一种金融工具嘛。
嗯
嗯，那工具其实你作为一个消费者其实你不关心我手里的工具到底长什么样子性能多好，你关心的是有没有帮你解决问题。
嗯，
对，这个是核心。
感觉 Maggie 老师开始上课。
但是没办法，因为很多人就是哎，有些人他不让你掰的，他就觉得我知道保险就报销的，
不要跟我说了，
不要跟我说了，我都跟你说了，我在抖音上小红书做好功课了。那这种人就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的认知啊、就是、
那这种会成为你的客户
会，就是如果他觉得他只需要这个，我跟他多次说过之后就这个东西是什么解决什么问题，然后你拥有了之后你的哪些风险被拿掉了，然后哪些依然存在你接受吗，如果他充分理解他也觉得好我现在只要这个，那我们就先成全别人嘛。
嗯嗯，
对不对，你不能说一直在那掰然后跟他说我死都不卖你，因为这个不适合你这个事情也做不出来，对，
还是要赚钱的，
你也没法弄，赚钱是回事，第二回事就是他觉得你不是个咨询师吗，我都找到你了，我现在就想咨询这个点、
嗯、
我不要一个面，
嗯，太我没时间学习、
嗯、对，所以对他来说可能他的需求就是你快点把我这个点给满足掉。
嗯，
嗯，那我这种人也会是客户啊。
嗯，就感觉其实现在一方面买保险啊很火，就是保险很火，就这两天什么还有文章说中产卖房买保险，
对，
然后因为那个储蓄利息也低，
嗯，
然后也是好多人可能不是有裁员什么的，好多人就是我也就比如跟同事们聊天啊，说什么做广告的终极可能是卖保险，我觉得当乙方无论什么行业可能终极都是去卖保险，因为我之前 做艺术记者，然后有认识一些画廊的或者艺术机构的，也有人去卖保险的，就感觉很多人会在比如说35岁啊，中年危机啊，然后可能找工作也不是很好找，然后就找去卖保险。你这么年轻咋就卖上保险了呢？
年纪轻轻为什么想来卖保险是吧？
对，
嗯，如果说我自己不来做这个问题，我也很想问，这个人是找不到工作了吗？为什么要去卖保险？
嗯，
对，因为其实我转行之后，哦，刚刚忘记介绍我自己了，对吧？就是其实我到现在已经工作大概有7年多了吧。
嗯，
因为我本科学的就是跟财务会计相关的，就经济类的课程。
嗯，
然后本身我考的是英国的特许工人会计师嘛，
嗯，
所以一直是在从事财务相关的工作。然后后面也是在教财务的课程，做一个老师啊。然后突然间转行之后，很多人就说。第一种声音啊，就说我的亲戚朋友们吧，亲友 A 号，他就会说你是不是找不到工作了呀啊，这是一类人。亲友 B， 哎，你现在老师做得好好的，你非要去卖保险。我们现在
是老师，
嗯，就是比较长时间，大概前后有5年多吧，就是那种证书培训类的一些讲师，
就比如是什么考 CFA 什么
啊，对 CFA、ACCA、CPA， 就是跟财会相关的证书，我们都会有涉猎。
嗯，
那亲友 B 号就是你不做老师，你现在去卖保险，我们都不好意思说你的工作，
给家族丢脸，
哎，很典型。那好吧，大家说什么存在即合理嘛，我认可，无所谓，我的选择我自己去承担嘛。但是为什么年纪轻去卖保险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很巧合哈，因为我自己是财经大类，保险知道，但是一直无感，跟我没多大关系啊。也是因为大环境不好，然后我在选不同的行业的时候，偶然间由于自己的好朋友进入这个行业，才引起了我的一丢丢兴趣。
嗯，
那我也稍微了解一下嘛。哎，了解之后我发现它整个的商业模式以及保险业在中国的发展，未来要走的路，它的我们说这个市场的大的容量和前景还蛮好的啊，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因为学经济的嘛，我脑子里全是商业模式，哎，这家公司能不能跑通，那些互联网的那些创业者们，就是他们的经营模式，不管是你做短视频的直播的，然后做什么什么什么内容孵化的，其实大家都是终极目标是变现嘛。
嗯，
然后我看到了就是在保险行业有一个领域叫做保险的经纪公司啊，它就相当于是一个第三方啊，这种第三方呢，我不属于任何一家嘛，哎，你就把我想象是个京东和淘宝就好了。然后我就看到了，这种形态在目前80后90后是主力群体之后，大家不希望被说服。
嗯，
我有问题我来问你，你就帮我做客观的、中立的、专业的解答就好了，我不要你王婆卖瓜。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你作为一个第三方，我们说的 agent 的一个角色，可能会让更多人觉得，嗯，那你帮我，我们叫做第三方鉴保啊，就相当于你来帮我第三方鉴别一下，就像得物我去鉴，对吧？鉴假货一样，其实我们就帮你鉴这个产品到底它的条款好不好，它到底适不适合你，它的责任、它的性价比、它各方面的，就是各种完善的，整个的一系列有没有符合你想要的，嗯，所以，为什么来卖保险呢？就机缘巧合。我突然认识到之后，我发现这是一个还算蓝海的一个领域啊，因为它其实之前口碑很差，
嗯，
对吧？就卖保险不就是骗人吗？不就忽悠吗？跟干传销的有什么区别呢？
嗯，
当一个行业它的争议越大的时候，其实你就知道它还在远远处于早期嘛，可能才刚刚起步。那游戏规则啊，整个的这个行业的一些非常我们说很规范的流程，还没有建立。那这个时候其实机会还蛮多的，嗯
嗯。
所以我觉得年纪轻轻来卖保险挺好的，因为我在这么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行业，并且我能花更长的时间在上面去走。
嗯，那会被质疑吗？就是是不是你的同事什么的都会，
首先你知道大家现在都挺客气的，
嗯，
你不会指着你的鼻子说，嗯，哎呀卖保险什么玩意儿。嗯，但是呢人都不傻，对吧？比如说， 过年回家跟亲戚朋友跟朋友一起聊天的时候呢，他们不质疑，但是他们会远远观之，就是也不会来跟你讲很热情那种啊、
嗯、
我觉得很正常的一个反应，因为他在观望嘛，保险在他们心中就是原来的那个样子。
嗯，
那你现在做了你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所以质疑没有，但是他们还是保持就是观望状态，然后看看你到底在干嘛。所以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就亲戚朋友怎么看我卖保险之后有没有质疑，我觉得这些不重要，就是我不太在意别人是说什么，我更在意我在做什么。
嗯，
那如果我做的东西跟他们想的不一样，我不用说，他自然就会自己会去有自己的见解嘛。
嗯，会有人来咨询你吗？你的本来就认识的
啊，好朋友啊或者家人什么的吗、
嗯、
还蛮多的、
嗯、
因为我一开始我这个人吧比较倔、
嗯、
就是我从来不求人的，任何事情我都不求人，不管是什么样的。那我换了行业之后呢，其实这个行业给我们的培训是你要去跟你的朋友讲，你要先把你最亲近的人给他们全部保上、啊、
对
吧，
就是很多
那
就是上一代人就是被身边的好友劝不住、
哎、人家
就
说第一人情单、
嗯、
第二就割亲戚朋友的韭菜，第三赚完一波走人，对不对，这是常态嘛。那我就偏不这么干啊，第一是我比较倔，第二是我知道这里面有一点点人性的，就是你的亲戚朋友他们再支持你，再觉得你是个好孩子，可是要掏钱的时候，第一种情况哈，来随便给我买个几百块钱的单子，把你打发一下，
嗯、
结束了、
嗯嗯。
第二种情况是，非常好，就是你好好干，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一开始转行的前半年，我不跟任何人去说，就正常的我的生活动态啊，我在做自己嘛，他们会看。他们也不问，我也不会主动说，哎，是谁谁谁啊，你有没有这个需求啊、嗯？然后慢慢的，因为他们会关注我的朋友圈，我每天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我们真的不是卖个产品就结束了，还是完整的咨询流程嘛。对，你应该知道，就是像保险服务呢，我们是有收费的，就比如说你来找我咨询，
嗯、
我们是500元一次的咨询费，所以它真的是知识付费的这么一个工作。啊，所以亲戚朋友来咨询我是现在慢慢的这段时间，比如说家里有人生病，他就会跑来问我说，哎呀，这个保险能报吗？然后小朋友刚刚出生的宝妈，他会来说我们家小朋友出生的时候好像心脏有点问题，
嗯
啊，然后有些人是黄疸住过院，那这种时候怎么办啊？还有一些呢，就今年过年回家，很明显就我妈那一波人全部都快要到退休年龄了、
嗯、
一看自己的养老金很可怜，他们就会跑过来问，哎，我们老家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职工医保，职工养老保险是什么东西啊？然后他们就会来咨询说，你现在做保险有什么好的东西推荐吗？对，就是这种咨询嘛，不管他是不是认可你的身份上的区别，但是至少他们觉得你是一个可以去，就是给到他们一些专业答案的人。嗯，
嗯，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还不错的结果。嗯，
那做这行门槛高吗？
门槛啊？
不够，
不是看情况，
嗯，
就是我入行的时候哈，有人跟我说以前卖保险什么样子，你知道怎么面试的吗？
嗯，
可能是个玩笑哈，拿一面镜子，你就对着镜子吹口气，
嗯、
有气的人就可以过来做保险，哎，就是这个样子的。
段子，
嗯，但是呢，至少像我现在接触的人的门槛还真的是挺高的，就是从学历上面、
嗯、
以及你这个人近一年的收入水平有考核。
嗯
啊，还有就是，刚毕业的毕业生不要，年纪太大的人不要、
嗯、
啊，他需要你有一定工作经验，并且在行业就原来的行业做得还不错的人，嗯，这个门槛到底高不高呢？我觉得还取决于就是你去到什么样的一个场域，跟什么样的人去接触吧。嗯，像我们团队就是博士、硕士、律师、医生是最多的，然后接下来就是、
嗯、
个体的企业家。还有财务、工程师、IT， 对这些，就是各行各业的还不错的人，还蛮多的。
所以35岁以后被裁的来做保险多吗？
从去年底我就会发现，当时是我们圈内有人在就聊嘛，哎，某经纪公司的一个新人。就是新人班上面来了200号人、嗯、你知道吗、
啊、一个公司的。
对，就是我这一期，你像我们平时都会有在 我们的那个新人见面会呢是什么呢、嗯、你对这个行业感兴趣、
嗯、
你过来聊一聊、
嗯、
就轻轻的种草一下啊，让你先了解一下。然后呢一般就是来个十几二十个，然后在去年底的时候有一个班竟然来了200多个人、
嗯、
你就会发现因为其他行业可能有一些人才的清出啊，或者说他的吸纳量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嘛，
嗯，
然后变小之后，大家的目光真的是开始转向保险了、
嗯、
当然很多人都是轻轻的踏了一只脚的半步，哎，因为有固有认知嘛，而且他真的不知道这个行业到底好不好做、
嗯、
所以非常多的现在的年轻人也不是35岁，基本上在30岁上下，
嗯，
大概工作了3-5年，你知道职场是什么，你也知道你在你原来的公司上的那个小破班，或者说当个演员，你有了一些自己对我们叫你从就业到择业的过程，
嗯，
你开始带了自己的人生选择的时候，嗯，你可能就会去观望其他的一些机会了。嗯，
保险代理会自由一些吗？不用坐班、
嗯、
打打卡什么？
对，从这种就是正常的流程上面是超级自由、
嗯、
因为没有人管你，没有任何一个人跟你说 Maggie 你今天要来上班哦，今天有个什么样的会议你要来参加，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老板，有点像这种
啊，可以这么说，每个人是自己的 CEO，
因为他自己不是很需要团队合作是吧，
也不是这么说，就是首先呢你作为你一个独立的一个保险经纪人啊、
嗯、
那你首先是安排好你自己的今天的这个生活的规划和工作的规划，那刚刚讲的是自由度，我们一直在说它不叫时间自由，它叫时间自主，
嗯嗯，
就是你是自己按照你的意愿去对他进行一个规划和安排，没有人打卡，没有人催你今天要干嘛，但是所有的活你得自己去干，
嗯、
然后你是你自己的 CEO， 你完全真的可以想象成你自己在开一家小企业，开个小店，从清晨睁开眼那一刻起，你就要去想我今天要干哪些事情，然后我要去约什么样的人，我要把哪部分去给他做好，那么这种时候你的自律性和你对目标的管理太重要了，嗯，就他的自由，如果你真的以为是那种放飞的自由，你就完全错了，这样子你是做不出来的。
嗯，好奇问一句，有底薪吗？
没有，当然没有，
就完全啊，他、哦、真的有点像创业、
嗯。哎，这个就这个问题就劝退了很多的年轻人，
嗯、
因为他会觉得、
嗯、
啊。一分底薪都没有啊、
嗯、
那我又是小白、
嗯、
我又是从零开始转行、
嗯嗯、
我怎么知道我能不能养活自己、啊、
对，客户不知道在哪儿。
对，一个是我对保险产品一窍不通、
嗯、
第二个我没有客户，对吧，就第三个可能我要面临非常多的这种心理上面以及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担忧吧。嗯，
是这个行业都没有底薪，还是说第三方这种没有、
嗯、
就如果是在某一个
比如说主体
公
司，对吧，传统保险公司、
嗯、
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大部分也是没有底薪的、
okay.
但是有少部分的公司，比如说我知道的汇丰银行、
嗯、
因为汇丰下面它有自己的保险的业务啊，他们是有底薪的，但是保险的从业人员没有底薪是就是很正常的，或者说大部分的情形都
是这样、嗯、所以是不是很多人是做副业的，
哎，还真是，
嗯，
对，嗯，就是有这么一个数据啊，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从业者，
嗯，
80%的人是把这个工作当成了两种状态，一种叫做兼职，一种叫做兼顾，
嗯，
兼职就是我有主业，
嗯、
然后你这边呢成一单赚点小钱、
嗯、
结束，
嗯，
兼顾是我有主业。保险也 OK， 但是我两边要去平衡，甚至我这边可能顾得少一点或者多一点啊。正是因为这两种人，你想象一下哈，如果说我是你的代理人，
嗯，
然后保险是我的兼职，哎呀，我今天在公司呢，我在忙我自己的活呢，你来找我的时候，可能我不会非常快的有响应，我的服务会打折扣，
嗯、
甚至我花在保险的时间不多，那我的专业度和我的这种。专注度在下降的时候，可能我这个人给你的感受就是，哎呀，卖保险的都这样，找人的时候我们找不到，交保费的时候，
嗯，
出现的最勤、嗯、啊。你会发现，正是因为这个行业它的底薪的原因，导致大量的人在兼职和兼顾，然后他的专业度，因为你时间花得不够嘛， 你就出不来，哎，给客户的体感就是你们这群人还真的不咋地。
嗯，
嗯，所以嗯，我作为一个从业者啊，我是觉得这个行业真的有太多东西要去改变了，包括我自己和我身边的同事进来，我们都有一种小小的心愿，就是我这个人很小，但是尽我的努力能改变一个人是一个人，能改变一点点这个行业的模样，那我就去做一些事情。对，然后兼职呢，目前短期内可能还有一部分人都是这样子，但是啊，慢慢的会更好，因为现在监管很严格，然后对我们从业人员的要求又提了很多，就是更专业化的一些考核标准。嗯，
那国外也是这个样子的吗？你知道？
国外的话，基本上就是这种经纪人，差不多都是像 agent， 因为
都是这样子，比较灵活就业的，
非常的。你想啊，给你底薪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在企业上班吧，
嗯，
你今天交付这个东西，或者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给你
他随时能找到你。其实你也出卖了你的时间
啊，是这个意思。然后保险从业人员呢，他看的不是说我给你底薪，你这工作就能做好了吗？嗯，他的这个业态啊，其实就是让真的是那些有能力的人，一定是多劳多得，所以没有底薪反而是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地方，就是一定他在筛选你真的认可你愿意花100%的精力进来的人，那你的回报就不错。从长期来看，兼职和兼顾的人走不了太远，或者说他在这个行业也做不到非常好，嗯，所以我觉得还蛮正常的，就从保险的属性来讲，
嗯，就是刚入行的时候他得做点别的，然后越做越好，然后就可以没时间做别的，来养活自己。
对，
是不是有点像房产中介，也是没什么底薪？
我没做过房产中介，我也不太清楚，就是但是大家都中介了，
嗯，
对吧，就差不多。嗯，所以他的能力和你的收入更多取决于比如说你这个人传递出来的，因为客户为什么选你嘛，
嗯，
就你的专业度和你的，
很看人，
对，很看人，看你这个人对这件事情的嗯，你的服务，你的专业，你对这就是我找到你之后你给我的一个感受。嗯，可能其他工作我不需要，就我工作完成就好了嘛。
职业的话需要考一些什么资格证书吗？
你说是保险从业人员是吗？
对，
之前呢我们是有就是从业的一进来的一个考试，然后很多年前取消了啊，
哦，
所以是个人都能进来就吹口气嘛，哦，啊，吹口气就好了。
好吧，
嗯，
就好像房产中介我也不知道哦，在国外有的，
嗯
嗯，国内我
国内呢目前你要从事保险你不需要任何的证书，
嗯，
啊，所以就导致它的门槛真的参差不齐，
嗯，
有些平台的要求很高，有些平台吹口气就可以进来，
嗯，
那对我们来说呢就是国家层面的要求证书现在是没有的，
嗯，
啊，今年在传有一个草稿，就是比如说金管总局啊还有相关的保险部门要开始分级考试了，
嗯，
啊，这是一个大趋势，2024年不落地的话可能2025年也会，就是他让每一个人都要去参加考试，比如说你是初级的你只能卖低端产品，
嗯，
你是中级的这个从业人员你可以卖难度系数比较高的啊，像寿险啦可能会有一些年金，你是高级的资深的从业者那你能卖更多的东西啊，
嗯，
这是个大趋势了。
嗯， 嗯，想到时候培训又能赚钱考证你又可以去培训大家了
你的小点子真的是太多了，嗯，
现在就各种培训就很赚钱啊，就是各种赚教你小红书赚钱，我觉得小红书赚钱是赚不到什么钱，但是教大家在小红书上赚钱真的蛮赚钱的，就好多我之前焦虑的时候也看了一些，
嗯，
然后觉得哎呦烦死了，他就叫你一个礼拜要发两篇，然后后来也有一次朋友发转发什么小红书的程序员， 什么在什么地方就是采访中透露了他的算法机制、
嗯、
就是他会有点 PUA 性质，就一开始先你每个新人刚注册用小红书，你的头几篇笔记就会得到很多的流量扶持，他、
啊、
就是 让你有一个幻觉，觉得谁都可以成为红人，然后接下来呢你就没有声音了，然后就可能那些流量谁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吧、
嗯、
就是让你有这个幻觉，就是让你不停的就一直想要维持这个流量、
嗯、
哎，就觉得其实真的很多，我是觉得就最近也有啊，我已经一段时间没怎么看了，然后看看怎么又大家都在说啊，现在职场人一定要去搞小红书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就真的很难，因为包括我自己整天看小红书，但是我从来很少去关注一个人，我都是、
嗯、
哎这个好玩我点个赞、
嗯、
我收藏一下、
嗯嗯嗯嗯、
就没了呀，就 anyway 反正就是我觉得直接靠这些变现很难，然后做培训比较难赚钱。
你看哈，这个它底层本质是什么，就是赚认知的钱，
嗯
啊，就是很多人以为小红书能赚到钱、
嗯、
所以他会花这个钱去让你教他、
嗯、
对吧，
对，
就大家不管哪个行业逃不过去的规则，就是认知高的人赚认知低的人的钱。
嗯嗯 你做保险多久了？
一年左右，
也不长。先说最有挑战的吧，
感觉我在面试一样。最有挑战的是吧？
嗯。
哎呀，我就真的不想说那些比较官方的话，就是最有挑战是什么呢？对，客户从哪里来？然后，对吧？你这
你就是说，对啊，你就不知道怎么获客，
就单子怎么签？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些非常有挑战。最有挑战的事情啊，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爱折腾嘛、
嗯、
就是一般有挑战性的东西冒出来我就会啪去打它，就像打地鼠一样啊，我就很喜欢去接受挑战的人，所以这一年多也不能说有多就挑战到自己觉得啊这个事情好像好难，然后非要说一件，我觉得就是当你去面对客户的时候你什么样的身份和姿态，因为这个介入去就是可以去决定你未来你到底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在里面。这个挑战来自于我要说一句比较那个的话啊，就是保险行业靠什么生存？
嗯，
你觉得靠什么生存？
客户口碑，信任，
信任是吧，
专业，
好的，
关键还是做个好人，专业的人，
可以，好，我全盘接受啊，我听进去了。然后我们说保险行业是靠认知生存的一个行业，靠认知生存、
嗯、
我再说一遍，
就是有信息差，
认知生存，
认
知什么叫认知、
嗯、
第一我是个卖保险的，
嗯
啊，你可以这么去认知你自己的工作，结束了，那你是卖保险就是推产品嘛，那我的认知是我是一个咨询顾问，哎，咨询师干嘛？咨询师好多是问问题，对吧、
嗯、
那你可能要去知道更多的东西。最有挑战的事情是你发现，哎，你以为我去卖产品的时候所有人都拒绝了你，你会发现我质疑自己的选择了，然后在这种时候呢你的认知一旦偏了，你会给自己找非常多的退路，和对这个行业好像真的好难哦。最有挑战的事情我觉得是建立正确的认知。
哦，你这个就是
比较宽泛是吧，
对于自己的自我认同那就一样的呀，不是以前都有这种故事的吗，说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只是个打扫卫生的，
嗯，
那他做事情的这个态度啊什么肯定跟一个觉得啊我参与了这个伟大的项目的一部分，
嗯嗯嗯，
就这个不一样呀、
类似
就是对，
你可以说说自我认同和职业认同，因为我虽然来的时间不长，但是我们同批的小伙伴或者说在我前面的很多人，你会发现你怎么去看待你自己，
嗯，
还真是就决定了你今天的精神状态，你的工作的投入状态。
对，
可能我比较幸运吧，你刚刚问我最有挑战的事情我有点懵，我发现我不太有挑战，我都把这些问题就自我消化了。可能一路走来正反馈比较多，
这么能想办法，
就我会有，比如说哈，人家会问你，你不是没底薪吗，你这个月开几单，你这个月赚了多少钱，
嗯，
那有的时候我这个月真的就是零，
嗯，
那当你是零的时候 你会怎么想？很多人就会觉得，天哪，我这个月没有收入，那我前面的动作好像都不对，疯狂的开始画，我今天到底要学什么？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见客户？你就打乱了。但我可能我自己一直是坚持一个观念嘛，就是你就做正确的事情，慢慢走，它一定会到的。所以，最有挑战的事情真的是建立认知。当你进来一个月，你发现啊，没有客户；第二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客户，两个月
坚持，就是你要相信自己，是吧？
相信自己还太简单了，就是你得知道你在干嘛。
嗯，就你要相信你自己是这块料。
我发现有点抽象啊，因为什么叫这块料呢？因为我们在讨论保险这个工作嘛，这个职业，它里面的这种就是围绕在它旁边会有很多异议的声音嘛，就是很多反对啊，很多去觉得这个事情不好干，这个事情就不应该选的这种声音，你的认知不对，你就很容易陷在那种声音里面。
嗯，
对。啊，我觉得这个回答的不好，因为我真的没有挑战性的事情。
行吧，行吧，就这样吧。哎，那就是也有人会质疑说，第三方他们可能说是说公平公正的推荐产品，
嗯，
但是可能他们也是卖利润高的产品啊，
嗯嗯嗯嗯，
什么的
啊。这个问题是吧，
嗯？
这个问题曾经在我还是个非常小小白的时候，我的一个很年长的客户就直接就 challenge 了我，
嗯，说为什么挑这个这
对
最贵呢？
他说你所谓的对我好有没有可能是佣金高，对吧？因为我不知道呀。啊，好，这里我终于有机会去讲一下一个平台的重要性了。 同样的，比如说我要卖一份重疾险给你，他们家的佣金比他们家多好多，多好几个点的时候，我会怎么去选，对吧？那人性都会先是利己嘛，可能我就会选那个，哎，反正对你也挺好的。但是在我的平台，只要是同类的产品，佣金是一样的。
嗯，
他把这个你们要去人为的去挑挑拣拣这个可能性直接给你拿掉了。嗯，这是第一点。同类产品，比如说医疗险的佣金都大概是一样的，重疾险也是一样的，相差可能没有1%。
那是看产品本身多少钱。
对，所以在我们的平台，其他平台我不知道啊，它可能佣金真的有高有低，但是对我们来说，佣金几乎你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去左右说啊，这个佣金高好多，我就给客户推这个。所以当你这层拿掉之后，你的聚焦点没了，你就是去比这个条款怎么样，客户的这个身体状况到底哪个好。所以这个刚刚你说的就是第三方的客观嘛，到底客不客观？那从佣金角度来讲，我们是没有太多腾挪的空间啊。第二个，到底客不客观？其实就是，就还是涉及到你推给我的产品到底怎么样。
嗯，就是不是就推个更贵的种类？
种类，哦，就是像你那种本来要买个几千的，然后变成几万的年金嵌套，
搞不清楚这种。
我知道你的问题了，就是可能
反正大家都会有这个担心，主要是保险太复杂，就是自己去搞总觉得成本
好
高好
高。
对，所以就不敢轻易相信别人吧。
对，其实我觉得这种心理也很正常。怎么说呢，不排除有些人会这么干啊，就是免不了嘛。但是你要相信，长期来看，如果你的选择对客户没有利，总有一天他会知道的。比如说你现在，因为你是个小白，你也没时间研究，所以我稀里糊涂给你推了，你稀里糊涂接受了。可是3年5年之后，有一个什么样的机会，你突然发现，哎，这个东西怎么跟我想要的不一样？我花了这些钱原来没有买到，你一定会知道，当那一刻起，我不是就永永远远的失去了你嘛。所以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从长期主义的角度看。我不会因为这个佣金高了一点点，我去坑蒙拐骗我的客户。你想啊，他现在是，就是，稀里糊涂，对吧？就听了你的话就买了，但是当他知道的那一刻，你就永远失去了他。我觉得我不会去冒这个险，就
那
没必要。
没有底薪，有经济压力咋办？问家里要钱吗？你用自己哦，别的副业。
也其实也不是，并不是说每个做保险的人都有副业的，啊，很多人其实像我们身边几乎都是全职的，你给副业的时间太少太少了。 那又绕回来了，没有底薪怎么办？
嗯，
就是你在入行之前，你就要先要想好这个事情。我进去的时候，我的就跟我聊的那个人，他就说 Maggie 你先接受，如果半年没有收入你可以吗？这是最坏的打算啊，最坏打算，如果你真的连着半年一分钱都没有，
可能不适合这，
你还能熬得下去吗？因为这个问题你一定要先接受了。我们说我要就是做最坏的打算，对吧？然后做最好的准备嘛。
嗯 嗯， 嗯，
对。那你可以接受半年没有收入的时候，你就不会去焦虑和慌乱。
嗯，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
啊，当你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你觉得可以接受的底线之后呢，在那个底线保住，你会慢慢的有节奏的去做正确的事情，结果一定会比这个好。怕的就是怕他没有这个就是接受能力嘛。我一个月没有工资我就慌了，你一慌的时候你的动作一定会乱。
嗯，
你就导致你整个事情就没有办法正常去做了。嗯，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想了解保险行业的人，你还是得问自己这个问题。
嗯，
如果半年真的没有收入你能接受吗？接受之后你的心理的这条线有了，那你就正常的做。我入行我的前三个月每个月都有收入，然后最长的一次可能我就是连着，应该也没有吧，就两个月，可能就是收入它会有波动。
嗯，
哎，突然我这个月少了，然后下个月又回来了，这个波动不要去影响到你啊。你想我们说它是螺旋上升或者曲线向上，对吧？它是一种就是动态的，然后慢慢也会往上走。
如果一个人半年还开不了单，是不是他不适合这个行业，该考虑转行了？有这种情况吗？
就是如果啊，一个人真的出不了，你想他自己的生活压力，心理压力都会让他可能就慢慢的就从这个行业就离开了。
嗯，
所以我们这个行业没有谁可以去裁掉谁的权利。
嗯，
他只会自动流失。
嗯，
只会自我淘汰。如果真的半年开不了，第一个，你的方法肯定错了，就是你连怎么去跟别人沟通。你想我们的保险经纪人其实我觉得最大的能力是倾听和沟通。
嗯
嗯，你真的开不了单，说明要么你是舌头捋不直，没有办法好好说话，要么你说的话全是错的。
嗯 OK， 那最好玩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做保险。
那当然就是你知道保险行业我们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比如说我和你，我们俩之前完全不认识的
网上认识，
对，网友陌生网友，然后可能原来发现哎，这个人还挺聊得来的，比较契合，你会成为好朋友。我觉得转行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我超级开心，因为我本身就很爱交朋友。然后最有趣的事情就是你不知道你拆盲盒拆到什么样的客户，你也不知道你会跟他产生什么样的火花，突然之间你们俩就特别聊得来，从客户变成朋友变成好朋友的时候，哇，你的生活像打开了另外一面。举个例子，对吧，你做艺术的，然后你天天给我发的那些东西我之前从来不会有机会接触到，然后我也不会天天刷好小红书，然后你就转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给我，我就发现哇，原来还可以这样啊。最开心的事情是你成为了一个链接者，你链接了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人，你的小小的世界因此被打开了。嗯，我觉得这个还真的还很有人生的这种怎么说呢，有了一点你觉得哎，好像我的生活变得非常的，
但很多工作都这样，就是可能就到最后觉得事情不是目的，人才是目的，
人才是目的，
你事情只是一个契机，就是让你可以认识更多的人。
嗯，
但生活本身还是关于人的，不是关于做事赚钱的。
嗯，
就是最终还是更开心吧，就自己活得开心。
嗯，
然后有更多的朋友啊什么的。
对。嗯，因为你刚刚问我是最开心的事情嘛，其实我想说就是很多跟我一样从其他行业转行过来的人都会发现好开心。
我感觉你在做硬广，我要把你们公司名字逼掉。
哦，好，逼掉，逼掉，逼掉，逼掉，哈，就是转行之后好开心，可以了吧？啊，转行之后好开心，为什么呢？其实，就是我觉得人生最舒服的状态是不纠结。
嗯，
其实人这毕生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得察觉到你的纠结，然后把它消灭掉，你就很舒服啊。那你像刚刚我们很聊的很多保险，第一口碑很差，有偏见，然后又没有底薪、
嗯、
你都选了，然后呢你不应该就是选完之后坦然接受这一切，不纠结的开始新的一个旅程吗？所以我会发现，因为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人在逼你，你是你的 CEO， 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你想要去做的，然后你花了多少的力气做了几分都是你自己啊。那我觉得能够按照你的意愿去生活本身不就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情吗？
嗯
嗯，所以他的自由或者自主呢给了你最大程度的选择权，让你去选择我今天要干什么，让你去选择我跟什么样的人去进行多大程度的沟通。
嗯，
可能是一种来自就突然自由了的开心吧。
嗯， 嗯，我以为你要说成就感是帮到别人，说
也有这个，就是因为每天其实
太多了，
哎，你的客户总会跑来夸你，你知道吗、
嗯、
哎呀 Maggie 啊，原来这个可以报销呀，好开心啊、嗯、哎，原来这个保险只需要200多块钱啊然后还有些人是他买了3张一样的医疗险，
为什么就自己以前
不，你
不
记得了吗？你自己的你也买了2张医疗险啊我跟你讲的时候你就发现 哦原来是这样子呀。嗯，就是帮助别人呢，当他们来咨询你的时候，你去问他，他把他的担忧告诉你，你给了方案的时候，你就有那种小小的成就感了。然后就是他说，哎，我爸爸最近好像生了重病，然后像我的客户嘛，有些可能会碰到真的是癌症的，然后再做渗透析的等等的，然后他们也会有他们的困难和他的焦虑，然后他跟我讲完之后，如果我有方法和工具帮他去缓解了一点点，你的那个成就感好大。嗯，
这种保险就是故意要搞得很复杂，然后一般人搞不清楚是吧
应该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它真的特别的复杂啊、嗯。然后我最近最深的感触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吧，嗯，别人想解决那个问题它看起来很简单，对，但是它的解决方案也许没这么简单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把这些复杂就是说得更加的通俗易懂的，然后让别人知道，哦，原来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嗯
嗯，好抽象，
好抽象是吧，确实是有点抽象。
就觉得保险也算是金融的一个工具对吧，反正感觉大家就是听到金融啊，然后觉得啊这种好复杂啊，搞不清楚啊、
嗯、
就是会这种吧可能，但本身是有点复杂，还专门有好多有人出了那种什么给小白的保险书啊什么，我之前稍微看一下，反正所以能够知道，比起一般人啊，比起没有买过保险的人，我还是知道重疾医疗、
嗯嗯、是干嘛的是、啊、嗯，因为你像嗯各个高校嘛，它都有专门的保险学嘛，
嗯，
其实我们学的教材就是完全是保险学那一套，风险管理啊，然后险种啊条款等等的、
嗯、
然后你刚刚说到就是为什么它要搞得这么复杂是吧，
也可以不回答，因为金融就是很复杂，我也知道就是这样子他才能赚钱呀、
嗯、
就很简单，不然他也很难赚钱，毕竟这个是个风险控制风险管理就是很复杂对吧，要算精算。
嗯，因为从刚刚你的那个视角是消费者说啊好多险种啊好复杂啊搞不清楚啊，
嗯，
然后这个是只是你看到的维度嘛，它背后的精算啊，或者说每个他为什么要设计这个产品，
嗯，
其实他背后的逻辑，比如说他会考虑人的生命周期表，
嗯，
死亡率，风险赔付概率，
嗯，
然后我的公司的预定利率，就一堆东西，真的就可能我
高等数学题
啊、嗯、高等数学题
模型各种什么，
是的，那我们能做的是我改变不了这个产品的形态，我只能改变我跟客户就是交流的时候我输出的方式、
嗯、
然后让他觉得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哦原来我可以通过这个东西把什么问题拿掉。
嗯，对，这就是中介的
价
值嘛，
价值
就是有点像翻译的那种。
嗯， 嗯，对的对的。然后因为很多人翻译吧是什么，你把 what 说清楚，但是我们其实更多时候还要问一个 why。
嗯嗯， 对，
对，就是你为什么要买保险。
嗯，
其实我很喜欢每个人来咨询我的时候，我会先问他你为什么想买保险啊。
嗯，
对，
你先，然后就会听到很多八卦故事，是吗？
不，也不是八卦，你会听见这些人根本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哦，
你知道吗？
嗯，对，
回答都是小红书上推了呀，抖音说了宝妈要买保险啊。对，
嗯，
这些是，
但至少他有意识觉得哎要买了，
嗯，
还有很多人就一直没有买
的。是
的，
是的。
嗯，
那不管，反正我现在先光服务这些人家有意识来咨询的，
嗯，
我都觉得要花很多的精力，就是把这个事情往细了做。
然后，而且现在主要很多人还有养老的需求，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不生小孩了，没有办法养儿防老了，
嗯，
然后可能就得想说要怎么个对，然后又一直说养老保险很少了啦，以后都没什么钱了啦，
嗯，
所以对，哎，
其实对于养老这件事情啊，因为养老保险解决的只是养老的钱的问题，
嗯，
你觉得养老你要去想多少问题？
身体要开始咨询
吗？
身体健康呀，
我得问呀，嗯，好，身体要健康，然后要有钱，
对啊，有钱有闲，
有钱有闲，
所以我就是想说不要太忙，我就想十年以后不想坐班了呀。
差不多了呀，十年之后应该可以了吧。
对啊，就是还要痛苦的在座位上坐着干嘛呢？
你也可以不坐着呀，找个不需要做这么多的工作。
反正就是觉得可能就是自由会看每个人吧，可能有的人喜欢坐班，就是，
哎，因为刚刚你提到了一个养老的这个巨大的严肃的话题嘛，因为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你先是要思考，第一，我养老需要多少钱，第二，我在哪里养老，有些人是在家里面，那等你80多岁，如果说你有一点身体的，就是不方便，可能有些老了可能还会有比如说瘫痪啊，等等的，
需要人照顾。
对，当你在家里不行的时候，你要在哪里养老，你要想清楚。
就是觉得太遥远了。
对，所以就是确实是啊，好多客户他过来，哎，听说现在什么养老保险挺火的，给我推一个。我还是会问他说，你对你的养老生活的期望是什么？有些人的期望是青菜鸡蛋结束了，有些人的期待是我一个月要3万块钱，对吧？你要告诉我你的期待，啊，然后其实第三更重要的是养老你能接触到的资源，包括医疗资源，康护资源，对吧？这种照护资源等等的。怎么说呢，因为我还是觉得我是个风险管理师嘛，就是保险解决了一部分，但是我得把你的风险给它呈现出来。我的目的是我帮你去扫描，你看养老面临的风险有钱的、人的、照顾的、治疗的，那么这些风险你自己管了吗？你怎么管的啊？然后如果你还没开始管，我们可以怎么管啊？可能它还是先从一个比较大然后再缩小的过程。否则你说比如说你就说哎，买我个养老金吧，好像现在收益不错，好，我给你买了个养老金，然后呢，对，我都不知道你以后有没有孩子照护，我也没有解决你的真实的问题。又有点抽象了，是吧？
反正就是要因人而异。
是的，不是没法抽象，
量体裁衣。
对，真的是量体裁衣。
就是养老还能，反正因为我们也都年轻，对吧？唯一可能就是之前我爸作为一个老人代表还在小宇宙上火了一下，感谢酸奶哥的采访，有兴趣可以去听，我可以把链接放在这个下面。反正哎，他现在还是挺潇洒的感觉，就是觉得可能就是有一些焦虑吧，他们也焦虑我们，说你这种没有小孩的以后怎么办啊什么的。但我觉得哎呀没办法，现在也只能干点只能干的，就是好好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就是
不要乱花钱。
没有小孩以后怎么办呀？对，爸爸妈妈都是这么问的。可是哎，我身边啊，我是个95、90后，我身边大把的人都是觉得养老姐妹团呀，
但是也是要有钱呀。
所以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不是因为有了人你的养老问题就解决了？
关键是钱，
还是就是我们说养老你需要涉及到多少人和钱的问题。你没有人 OK， 你有钱可以把人搞定。对，
五花钱去请嘛。
嗯嗯 嗯, 嗯。
所以现在
钱是最重要的。
对，能做的事情还真的是又俗又重要，嗯、还是得攒钱。
嗯嗯嗯，
存钱。
对的。哎，那还有啥要问的来着？我
好像、
啊、对于想做保险的有什么建议啊？没啥建议，做好思想准备。没有、
哦、你这个节目是各行各业的人，让你们看清真相，少一点凭空想象是吧？哦、
啊、对，你记性还蛮好的嘛，听了一遍就行。
对，我刚听你在那边念。哦
嗯
先说一句比较大的话，就是我觉得吧，每个人选择是谨慎加勇敢。
嗯,
你在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首先你得谨慎，你不要太草率，听别人说怎么样就那个，哎，好像我也试试。当你做了足够多的了解之后，一定程度的谨慎，然后你自己其实有个预判，然后你再勇敢的去选择。那做保险好像你之前还说需要什么素质是吧，什么样的人适合、
嗯、
啊，其实就跟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嘛。很多人会说哎呀，内向的人不适合，要外向。
没有，
要开
放。我知道内向的人适合做销售，因为善于倾听。
善于倾听，好的。
其实如果大家对保险这个行业比较有这种好奇心，因为现在有些电视剧啊对吧，什么故乡别来无恙，然后还有一些电影里面也会有片段嘛，大家多多少少觉得这个工作好像是什么。我刚刚说了，就是谨慎加勇敢。那么你的谨慎来自于什么？你一定要多去跟这个行业的人可能要去聊一聊。哎，比如说像我也是给小白转过来的。我当时进来的时候足足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去调查，跑到公司里面去打探消息啊，到底这个是不是传销，到底是什么。 嗯,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开放的心态，你真的想去找一个可以按照自己自主的意愿去最大程度发挥你在工作在事业上面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你不要拒绝去了解保险的一个机会吧。至于其他的太多了，这个行业怎么样，这份工作需要怎么样，我觉得不是今天的话题，展不开，就太多了，而且也是因人而异。我得先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工作和生活，我才能来告诉你这个东西适不适合你。
感觉你还能做职业咨询呢。
我发现我真的好喜欢问问题啊、就是你得先告诉我呀，你不说话我一个人哐哐哐讲没用对吧。好歹我现在虽然以前是老师，但是老师不行，老师是纯说教啊、还是不能那个。对，所以就这么多吧。我说一下我的心得，因为今天能有这个机会然后来录一期播客节目，我觉得真的超开心。我是一个就是情感藏不住的人，就是我喜欢这个东西我就会啊溢于言表，就是那种按耐不住。那我自己呢以身试法去从业了大概一年左右，我会发现这个行业给你的机会和惊喜非常的多，取决于你要不要。还是那件事情，我们靠认知生存啊，你的认知不到位，你可以随便吐槽，随便在下面黑保险就是骗人的，臭卖保险的，不重要啊、所以什么样的认知决定你能赚多少钱嘛，对不对？
对，
在保险里面也一样。你的认知是你卖保险的，那你就是个推销员。你的认知是一个风险管理师，你是要做财富管理和财富的规划传承，那么你接触的客户量，接触的客户的层次自然就不一样，对吧？带来的收益也不一样。
你也有这个知识去提供给他们。就是他们就是有价值嘛。
对，
就是你要想跟什么样人交朋友，你首先得成为那样的人嘛。
是的是的，而且保险太复杂了，它的医学、税务、法律，然后传承、遗嘱，就各种科目你全部都要会，所以我觉得真的还蛮考验人的，喜欢挑战的人可以多来试试。
好，那谢谢 Maggie，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你的收听。如果听完这期播客节目你觉得时间没有白费，建议你不如在微信公众号、小宇宙 APP、 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网易云音乐主播电台上关注订阅乐做职介所，乐是快乐的乐，做是工作的做。那下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拜拜
拜拜，大家拜拜。